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零行动中保持正念和讲真相》，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1日。因为即将举行北京冬奥会和中共二十大，本地区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我把我在这次清零行动中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写下来与同修共勉。这次清零行动动作比较大，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区政府、街道、居委会和当地公安机关一起参与。他们制定了一个问卷调查表，这个问卷调查表有好几页，有警察拿着挨个问，问的过程全程录像，而且录像要上交作为证据。这个问卷调查表中有三个他们认为的核心问题：一、是否还修炼法轮功；二、是否认为法轮功是某教；三、怎么认识大法师父。对我而言，他们先与我的工作单位交涉，由工作单位先对我做工作和施加压力。在我工作单位协党书记找我谈话的前一天晚上，由我办公室的同事转告我，第二天书记会找我谈话，这刚好给了我机会准备。晚上我仔细捋了捋思路，觉得这是我的一大关，但同时也是我证实法和讲真相的一次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我认为抛开旧势力的干扰，只要我在整个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法和以法为师，我就能过去这一关。首先我要去掉争斗心，不要与他们硬顶着来，如果和他们硬顶着，会给我在单位工作、生活以及正式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其次，我准备从祛病健身角度讲真相，因为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因为认识法都是从一步一步认识的，你一下讲得很高，他会吓住，你可以讲，说这个法很好，对人的身体健康效果很好，对人的身心都有好处，使人道德回升。然后我将围绕真善忍中的真来证实法，对他们的任何问题都不回避，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真实想法。捋顺思路后，晚上发正念时特意加强，心中祈愿师父加持。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单位办公室通知我书记要找我谈话。在这之前，据说不同政府部门来了8人，先找单位通报所谓的本次清零行动。这位书记是去年刚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对我的情况不太了解。他首先讲了一下上级政府部门对清零行动的要求，然后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很干脆地回答说还在练。他又问为什么练，我回答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他听到这个理由后，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我的理由。我猜想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常人为了名利，几乎人人都把自己搞得一身病或处于亚健康状态，人人都想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可得，因此和常人讲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的效果，很能获得常人的共鸣或认同。他为了向上级部门有所交代，劝说我继续练没问题，但有些动作法轮功有，其他功法也有，比如打坐，就没有必要对外强调说是练的法轮功。我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每套功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一套动作练下来，别人一看，八段锦就是八段锦，太极拳就是太极拳，法轮功就是法轮功。而且我的身体健康确确实实是练法轮功练出来的，不能昧着良心说是练其他功法练出来的。在单位里做科研，我的严谨是大家公认的，不会为了任何一件事说假话。关于邪教问题，我说这一说法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第一，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这是网上的公开信息，现在就可以查。第二， 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正式文件认定法轮功是某教。这两条理由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对我的话将信将疑。
我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他可以去找相关人员要文件，如果有的话也请给我一份，我们可以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谈。然后我还和他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政府自导自演栽赃法轮功的，联合国文教卫组织的官方网站上有说明。我从三方面向他证明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第一，王进东身上都烧成那样了，两腿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第二，天安门广场面积很大，警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那么多灭火器，居然现场还有灭火毯，灭火器和灭火毯只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第三，在医院刘思颖气管切开了，居然还能说话。谈到这里，他已经感到很震惊了。我非常自信地告诉他，我今天所讲的东西网上都有相关材料佐证，他可以上网查证。第二天，他继续找我谈话，首先告诉我刘思颖气管切开后真的说话了，默认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然后拿出一份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文件，说这个上面有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一个综合治理办公室只有执法权，他可以依照上级政府的规定或文件制定他自己的规章制度，但他无权认定法轮功是某教。这份文件没有指出依照上级政府的哪个文件，因而是没有意义的。法轮功问题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不可能是国家机密，如果找不到，说明根本就没有相关文件认定法轮功是某教。他打开电脑，说两高的司法解释有确定。我当即反驳说，立法法规定，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无效的。中共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不能空喊口号，这点他就更震惊了，说很多事情都是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前一段时间还组织他们学习依法治国呢。借此机会我告诉他，镇压法轮功纯粹是江泽民的个人意志，胡锦涛和习近平上台后从来没说过，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甚至取消了对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不信可以上网查。至此他已经相信镇压法轮功是非法的，也相信我说的话。我和协党书记谈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的问题。我说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法轮功在全球传播近30年，如果有政治诉求的话，哪个团体会在这么长时间内不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公之于众？法轮功从来没有说过要打倒共产党，但我们说过共产党是骗子，他的话不可信，中共关于法轮功的一切说法也是不可信的。结合他自己的感同身受，在共产党的话不可信这一点上，他基本上保持默认。至此他基本清楚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并对我严谨的思维和求真的品行表示一定程度的赞许。第三天，先由管片民警和居委会主任和我谈话，谈话之前他们应该从我工作单位那里了解到我的思想状态，对我提出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他们显得有点束手无策，因此他们反复强调我修炼法轮功他们不管，他们只是走形式，希望我能配合他们。我在这过程中尽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但态度很坚决，不会昧着良心说谎话，我不会对任何问题说假话，我回答的一定是我真实的想法。他们于是对我进行恐吓，如果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将我的问题向上汇报，到时候问题会很大，我将失去人身自由，我爱人的工作，甚至未来孩子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我始终保持正念，心中默默保持一念，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言行来向他们证实法轮功修炼者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真实品德，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会放弃真善人。但同时我也心中默默求师父帮我。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事情出现转机，街道主任和派出所所长屏退其他人员，亲自与我谈话。街道主任向我口头保证不会让我说谎话，并对说真话的人表示尊敬。
派出所所长也亲口向我表示，坚持真善忍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修炼法轮功，甚至可以在家拥有法轮功的资料和书籍。我对他们的态度口头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再要求我说假话。在此情况下，他们问了几个与三个所谓核心问题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后，让我回家。至此，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也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岩二》师徒恩中的一句诗：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总体上，我觉得此次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原因有两点。一，我在整个过程中去掉争斗心，没有使局面僵化和对立。二，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证实法和讲真相的机会，虽然表面上谈的是我自己，但潜意识里是为了证实法，通过我的言行向大家证实修炼法轮功有益身体健康，法轮功修炼者在任何压力下都能保持有一个品行，真。这一品行在世风日下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我也成功地向大家解释清楚，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以上是我遭遇本次清零行动时的个人见解和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生活环境中证实法救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0日。今年我55岁了，32岁那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非常相信神佛的存在。父亲总是教育我们，吃亏的不亏，吃亏是福分。那时由于太小，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但只知道这样去做人。1999年正月修炼大法后，我身体好了，蜡黄的脸也开始红润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力非常充沛。八亩地的活儿我一个人干，也不觉得累了，每天其乐融融。我深感大法的神奇，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我丈夫兄弟五人，还有三个大姑姐，我们是老五。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我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八亩地全靠我一个人，有时还要照顾老人，所以有时心里也不平衡，怨丈夫不照顾家。但是我对老人一直很孝顺，老人都愿和我生活在一起，都说我好。得大法后，我就更加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加关心老人的生活了，喜欢吃什么就给他们买，坐着吃。他们看到我学大法后，对他们比以前更好了，他们打心眼里认可大法。老两口虽然没正式走入修炼，但都得了福报。第一部分，在工作环境中证实法救度众生。后来我搬到城里住，去到一个饭店打工，我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任劳任怨，不是自己分内的活儿也抢着干。开始时，老板娘时常向我发难，不管我干得多好，她都不满意，总是挑三拣四的，弄得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多数时候我都忍下了，但有时心里也是不平衡。有一次在她无理的指责下，我实在找不着自己哪做错了，就难过的哭了。他看我哭了，说：说你几句你还觉得委屈？我说：不是，我在找我自己到底哪做错了，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他听我这么一说，哇一声就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大姐，不是你错了，是我心情不好，丈夫要和我离婚，我把怨气都发到你身上了。 说着拉着我到厨房掀开她的衣服让我看她的后背，被她丈夫打得咬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说因不敢和家人说，心里憋得慌就出来撒气。听她这一说，我非常同情她，也替她难过。她一个劲地和我道歉，说我太好了，这么冤枉我，我还找自己，要是换个人早不干了。我说这都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才能做到的，因我平时经常给他讲真相，并都给他做了三退，他也明白这一点，也知道大法的美好。为了表达他的歉意，中午特意上别的饭店给我买饭请我吃，哭着举着让我吃，说我要不吃就是不原谅他。我心里也为他难过，也吃不下去。借机我又跟他讲了许多大法的道理，失与得的关系，他都非常认可。后来他也请了大法书，看了转法轮，我把动作也交给了他。下午没有顾客时，我们一起在后面学法练功，没事时他就看大法书，也不看手机了，心情也好多了。有一次顾客掉地上10元钱，他捡起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也学了法了，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他就还给了顾客，同时对我说，我要是不学了大法，我才不这样做呢，那是我捡的，也不是偷的。第二部分，不是我伟大，是大法师父伟大。现在我在一家美容院打工做饭已有2年多了，为了救度身边的有缘人，证实大法的美好，我平时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时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看他们忙不过来时，我都积极主动地上前帮忙。两个年轻员工的宿舍，我经常帮着打扫卫生、倒垃圾。店长看到后，经常说那不是我的活儿，让他们自己干。我说，没关系，他们忙没时间打扫，我打扫干净了，咱们看着也舒服。就这样2年多的时间里，我努力多干活，多和店长员工接触，关心他们每一个人，善待每一个人，为我讲真相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因此到今天为止，我给店里的每一个人都讲了真相，3个店长都做了三退，17个员工只剩下3个还没退，但他们都知道大法好。有个刚来的大学生，开始给他讲真相，他非常抵触，怎么说都不退。我平时就多关心他，多接触他。他来例假时，我冲红糖水给他喝，他很受感动，明白了大法弟子都是很好的人，破除了邪党的谎言，最后高兴地做了三退。所以店里上上下下都知道大法好，都说我是好人。在今年7月19日11点左右，我来到店里上了3楼准备做饭。我把刚灌满的液化气罐和煤气灶接好后，打开了煤气罐的阀门。当我一扭煤气灶的开关时，突然砰的一声，有1米宽2米高的火苗冲上棚顶，2块 PPC 板立刻耷拉下来了。我情急之中用毛巾赶快抽打，越抽火苗越大。我心想，这要是煤气罐炸了，房子烧了，后果不堪设想，得给老板造成多大的损失呀。此刻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了有个同修家里起火求救师傅的文章，我立刻双手合十，边来回踱步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傅快帮我灭火呀，我有漏也不允许邪恶以这种形式迫害。我合着十对着火苗，师傅快帮我灭火呀，不能给老板造成损失呀。我没喊几遍，就看到2米高的火苗刷就落下来了，一下子就灭了。我2步窜上去把煤气罐的阀门关掉。此刻我泪水止不住的流，看着被火烧过的厨房，双手合着食，嘴里不停地念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这时下面2楼的人听到了我的喊声，店长拎着灭火器上来了。见此情景，店长惊讶地问，大姨，你怎么灭的火呀？你伤着了没有？你怎么不跑呀？多危险呢！我流着泪说，是师父帮我灭的火，是大法的神奇，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所以我当时想的是老板的利益，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自己。连长说，谢谢大姨，谢谢大法师父。大姨，你快下去休息休息吧，压压惊。我一下楼，在场的所有员工都关心地问我，伤着没有？为什么当时不跑？要是我们早就跑了，保命要紧，还想那么多。我接着说，是的，我要不学大法，也会和你们一样的想法。可是大法师父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应该替别人着想。我如果当时要跑了，煤气罐爆炸了，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会给老板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呀。所以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个人的安危。他们听后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我感到他们的心灵被大法弟子的高尚行为所震撼，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紧接着我给他们讲了灭火的过程，我激动的泪水浸满眼眶，告诉他们，今天我要是没修大法，没有师父看护我，隔一个常人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就是大法的超常，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按正常讲，气罐的阀门没关，火怎么会灭呢？这不是超常吗？水火无情啊，我有何德何能？你们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第二天，总店长来我店了解情况，见到我就说，要不是因为大姨有信仰，咱们店那损失可大了。因为他亲戚有练大法的，已明白真相。他说，大姨，你太伟大了。我说，不是我伟大，是大法师父伟大。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借机再次给大家讲了真相，最后告诉他们，我能来到你们这个店里工作，说明是和大家都有缘分的，也说明你们和大法是有缘分的。二次疫情还会再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得救，都能得到大法的保护。这时总店长说，大姨都是为了你们好，谁入过团队的赶紧退了吧。其他人平时都退了，当时在场的有一个什么都没入过，有一个入过团队的当时就退了。此时看到美容院里所有的员工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欣慰的眼睛湿润了。在场所有的人也深受感动，都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无私善良，更亲眼目睹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更加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体悟大法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9日。我是一名教师，2014年底重新走回大法修炼。那时孙子4个多月大，白天孙子睡觉了，我就看书学法。晚上儿子儿媳回来，忙完后我就练功。因为孩子小，我一个人带，有时候会耽误我学法，所以学法的时间也不能保证。后来我就想，要能把大法背下来多好。那样我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就可以背法给他听，这样法也学了，孩子也带了，两不误。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下决心背法了。背法的过程很辛苦，转法轮这本宝书我是背下来了，可是期间的过程却是个辛苦又费时的过程，没有一定的毅力是不能达到目标的。转法轮有9讲，每一讲内容都很多，就是照书不停地念，每一讲内容也得念1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念完，而且每天又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背起来就觉得很辛苦，很费时，很困难。虽然每一讲内容当时背得很熟，可是等九讲循环一遍，得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这样下来，就总是背前面的往后面的，背后面的往前面的，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忘，周而复始的背。即使这样，我也是不气馁，不妥协，不懈怠，每天坚持背，能背多少背多少，忘了再背，背了又忘，反复背，大声背，走路背，睡觉背，吃饭背，干活背，坐车背，不停地背，有空就背，抓紧一切时间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居然都背会了。另外，除了背会转法轮之外，我还背会了十几篇精进要旨的经文，背会了五本红银，当时都背得很熟。每背会一讲大法，或背会一本红银，或一篇精进要旨中的法，我的内心都感到无比的幸福，觉得又能同化一些法了。由于我常在家里大声地背红银中的苦其心志这首法，三岁的孙子听的时间长了，也背会了苦其心志这首法。后来我有意地给孙子教背五本红银中的部分法，到他四岁多时就能背会五本红银中的五十多首诗词了。背法极大地增强了我练功的毅力，从只能翘着膝盖练三分钟，到能双盘一个多小时，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期间确实体现了毅力，也认识到只有通过修大法、学大法、背大法，在大法威力的作用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是师父把那些不好的物质给我消去了，我的腿才能达到这样的成效。如今我这个曾经走路不利索、膝盖不能下蹲的硬腿人，居然能双盘打坐一个多小时，腿还不怎么疼，真是神了。现在我走路生风，蹲起自如，精力充沛，浑身舒服，之前的那些困扰我的各种病症也烟消云散了，切实地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真心觉得修大法真好。在我的层次中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大法的神圣、大法的美好。在以后有限的时间里，继续坚持多学法、多背法、多弘法，以法为师，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修炼的路上，保持正念正行，用更理性、更纯净、更慈悲、更祥和的心态，多向世人讲清真相，多救度众生，圆满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责任，争取跟随伟大的师尊走向神。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跟上正法进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6日。我们家初次接触大法，是我大哥在外地给我父母寄来的一封信，那是1995年。他在信里说，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介绍一种特别好的功法，叫做法轮功。在信上还写上了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的一句法：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我们全家都走进了大法修炼。 修炼前，我身体状况很不好，严重的头疼病，腰椎间盘突出，走路没有力气，胃口也不好，脸色蜡黄，精神萎靡不振，不知道身体健康是什么感觉。修炼大法后，身体逐步的恢复了健康，20多年没吃一粒药。刚得法没多久，每天下班后最高兴的事就是看转法轮。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明明白白我的心，我一颗修炼的心，我一定要跟着师父修炼，一修到底，直至圆满。有一次比较典型的果心性观，有一天早晨，家门口来了一个要饭的，本来想要把家里剩的凉馒头给他，转念一想，师父教导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正好刚炒了鸡蛋，做了香喷喷的米饭，于是用家里的碗筷盛了鸡蛋盖饭给了他。要饭的吃完饭归还碗筷，这时我丈夫从屋里冲出来，夺过碗筷一下子摔在我的脚边，并歇斯底里地大声吼叫，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要是坏人，吃饱了好去干坏事呀，你知道他有没有病呀？当时我清醒地认识到是来考验我的，但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得心里突突直跳。但我没有怨恨，收拾了碎碗，领着孩子出门了。等我们回来时，我丈夫坐在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笑嘻嘻地说，傻样吧。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等我心性提高上来，业力也消掉了，他也好了。就这样，向内找，不断修自己。慈悲的师父经常鼓励弟子。有一天早晨，突然感到有人在我头顶拍了一下，一股热流通遍全身，从脑袋里传出，功能，功能。从左耳穿过右耳，这时又传来师父的声音，心想事成，消业大，长功快，同时伴有悦耳的动工音乐。当时我又惊又喜，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有一次集体练静功，我闭着眼睛看到了一轮大月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就讲，我看到太阳了，我看到月亮了。其实你没有看到太阳，也没有看到月亮，那么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这条通道。等我睁开眼睛，大月亮也不见了。邪恶的迫害刚发生时，我就拿了100元钱到复印社复印了真相传单，复印社的人看到内容不敢复印。我说，请你们放心，我只会保护你们，不会有事的。当时邪恶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我丈夫问我，你是怎么想的？我坚定地告诉他说，我就是信。他说，那你就在家里练吧。后来邪恶用影响我女儿上大学来威胁我，我说，那我们就离婚吧。后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孩子还考上了硕士学位。后来我和同修又一起去了北京上访，没有让说一句话就把我们抓起来非法劳教3年，劳教所对我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当时有很多邪物人员天天来转化，我心里对师父说，我回家一定好好学法，从法上悟，谁的话我也不听。在劳教所待了6个月，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回到了家中。回家后，慈悲的师父又给我灌顶，啪啪两下，顿时感觉一股强大的热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比以前的感觉要强烈得多。 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顿时泪水夺眶而出。在梦中，我被围困在海水里，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但还是奋力往外游，游到岸边盘腿结印，瞬间感觉自己像火箭一样，身体迅速变大变高。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弟子跟上正法进程。保外就医回来不长时间，劳教所打电话让我去开会，我坚决拒绝。后来听说有的同修去了就没回来，继续被关押迫害。又有一次，片警通知让我去居委会，我没去。他们让我丈夫去，我丈夫说上班没时间。我不想让他们干扰丈夫，我自己的事自己面对。今天我就是不怕他们。我边发正念边去了居委会。到了那里，看到了好多人，有居委会的，专管迫害法轮功的，街道书记，还有几个协务者。我感觉自己问心无愧，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坐下后，协务的人开始讲，我开始发正念。后来，在我的正念下，协务者开始结巴，这时片警让我讲。我就讲我是如何做一个好人的。片警让我跟法轮功决裂。我说真善忍有什么不好？他说真善忍好是好，但是放在你们那里就不好。说完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知道邪恶已经被我解体了，他们也无话可说了。这时片警接电话要走，让书记继续说，书记说我也走，这场考验就这样结束了。居委会经常在大街小巷悬挂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和同修们克服怕心还有监控，把铁质宣传板清理了。等我晚上回来又挂了好几个，在活动室门口、门岗还有监控旁，这些地方有很多人走动，该怎么办呢？我想一定要理智智慧地去做。下午下起了大雨，可没等我准备好，雨就停了。我在心里求师父再下一场雨，果然不一会儿大雨滂沱，我立即拿上雨伞赶快下楼，用雨伞做掩护，拿着螺丝刀把邪恶的牌子全部清理了，不能让邪恶毒害众生。为了讲清真相，我家里也开出了一朵小花。刚开始，我对这些电子产品一窍不通，到后来做九屏光盘、九屏书、神韵光盘等。有一段时间，我的腿肿得像个大棒槌，不能弯曲，但是救度众生的事情一点都没有耽误。再说一件大家齐心协力、互相配合的事。我和同修大姐配合多年，包括很多项目，大姐在讲真相、救众生方面也做得很好。她和老伴多少年如一日，不管是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或是节假日，每天都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有一次给我们早市卖菜的讲真相，我给她送台历，讲真相，劝三退。他要台历，但不敢三退，我就每年坚持给他送台历。他不在，我就让他儿子烧给他。去年，我又问他，台历看了吗？他说看了。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做福平，帮你三退，祝你幸福平安。他爽快地答应了。这时我悟到，大法弟子要有慈悲之心，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众生着想，就一定能越做越好。还有一次很大的病业关，那时刚买了新房子，搬进新家不久，有一天胃部有点疼，喝了口水后，顿时感觉肚子里充满了气，胀得鼓鼓的，疼得我冒了一身冷汗，脸色煞白，躺着不行，坐着不行，站着不行， 没有一刻不疼的。就这样疼了四天四夜，滴水未进，更不能吃饭。四天后不那么疼了，但也不能吃饭。就这样，40多天的时间没有吃饭，瘦得皮包骨头。母亲来家看到我的样子，哭着说：我姑娘这么没福气，刚搬到新家，没等享福，人就要没了。我说：妈，你别哭，我不会有事的。我妈说：你这次要是好了，我就相信大法。我说：好。我拿起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的法。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凭借着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我闯过了这一关。有一天，我没有告诉我妈就回家了，她又惊又喜。我说：我好了，你该信大法了吧？她说：我信了。每年法会，我都想把自己20多年的得法修炼体会写出来，但总觉得自己没修好，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今年，在同修的鼓励下，决定写出来。我想，这也是自己提高的一个过程。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